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取消报复伊朗计划，美国不会参与攻击伊朗。伊朗空袭以色列，川普痛批拜登政府态度软弱。以色列表示，伊朗发动空袭之后，哈马斯已经拒绝停火协议。美国强烈谴责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夺取货柜轮。乌克兰军方总司令警告，俄罗斯军队会在5月9号之前夺取东部阵地查西夫瓦尔。美日非峰会之后，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启程访问中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之后，拜登政府星期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不会参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反击行动。美方官员表示，拜登前一晚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明，美国不会参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进攻性行为，但是始终会帮助保卫以色列。纽约时报指出，内塔尼亚胡在同拜登总统通话之后已经被说服取消了针对伊朗的报复攻击。该报道引述多名官员指，以色列曾经一度决定要攻击伊朗，但是在美方的说服底下，以色列已经暂时取消了这项攻击计划。就事件，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日强调，美方并不寻求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但是美国将会继续协助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就在伊朗大规模空袭以色列之后，前总统川普星期六痛批现任总统拜登，指控他凸显出美国对中东态度的懦弱。川普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场造势活动表示，我们祈求上帝保护以色列人民，他们正在遭受攻击，那是因为我们展现出极大的软弱。川普说，我们表现出的懦弱令人难以置信。他强调，如果我们执政，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是美国正在为以色列祈祷，我们会向每个处于危境的人提供绝对的支持。川普还说，由于美国的软弱，中共攻打台湾会是下一个威胁。他质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说，给川普回来做总统，这一切就会停止，这一切都会停止。他强调，美国和中共已经在战争之中，美国在贸易上必须对中共更加强硬，并且作出更强势的回击。以色列政府星期日表示，在伊朗发动被挫败的这场空袭之际，哈马斯已经拒绝了在加沙实施停火的提议。即使以色列并未将加沙停火谈判告吹的责任直接怪罪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但是以色列军方指出，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正在持续利用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牟利，而且并不希望达成这项人道主义交易和释放人质。目前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官员仍然做谈判的斡旋人。以色列情报当局摩萨德在声明中说，拒绝三国的调停和拒绝以色列方面极富弹性和空间的提议，显示辛雅尔对达成人道交易和释放人质根本不感兴趣。摩萨德指出，辛雅尔正在持续利用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试图将战场连成一片，将当地的总体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指出，该国将会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将133名人质之中的每一个人尽快救回家。上星期六，美国国务院针对伊朗 在河莫兹海峡附近夺取地中海航运公司白羊座号的货柜货轮，发出强烈谴责，并且敦促伊朗当局立即释放船只同船员。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的波斯语组说，这艘悬挂葡萄牙旗帜并且属于英国的货轮是在国际水域被夺取的，船员有来自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人。发言人说，这艘非军事货轮星期六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被夺取，是公然违背国际法，是被列为海外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为。伊朗的行为必须受到明确谴责，我们将会同我们的伙伴共同确保追究伊朗的行动责任。而伊朗当日在夺取船只之后，在深夜又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报复以色列之前轰炸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星期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的目标是在5月9号之前占领东部前线城镇查西夫瓦尔，为目前攻势集中在东部的俄军发起重要战役，来争夺掌控高地作好准备。5月9号俄罗斯的胜利日，是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德国的日子。总统普京照例将会主持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正在迅速夺取位于乌克兰巴克姆特西边战前人口12200人的查西夫瓦尔镇，咁亦都将会凸显基辅努力因应西方军事援助迟缓之际，莫斯科在战场上正取得优势。西尔斯基星期六警告东部形势已经恶化，他表示俄罗斯将会将精力集中在巴克姆特以西，试图夺取查西夫瓦尔镇，然后再会向克拉莫托斯克前进。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会在4月14号至16号访问中国，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及台湾事务的资深主任贝兰也都一起前往。国务院声明指出，两人将会在中国和相关政府官员会面，并且强调咁系持续努力保持两国开放沟通渠道同埋妥善管理竞争嘅一部分。之前财政部长耶伦先至啱啱结束对中国嘅访问，访问嘅目的就系就清洁能源补贴同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向北京施压，但系并未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为咗应付菲律宾同中共近期发生嘅多次海上冲突，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刚刚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的三方领导人峰会，三国都承诺加强一系列的安全和经济相关协议，并且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表达了严重关注。
加沙战争目前仍然在进行，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未来将会召集两个后备旅持续在加沙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战斗。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两个后备旅服役之后将令到以军能够继续保卫以色列，维护以色列人民安全。伊朗13号晚间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但以色列、美国、英国和约旦等国家合作将伊朗 99% 的导弹和无人机拦截击落。负责掌管中东美军部队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在今次行动中击落超过80架无人机和至少6枚弹道导弹。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4号指出，以色列防止大规模损害的能力证明他的军事优势，而伊朗在今次行动中亦都证明之前自夸军事强国在这里破功。在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入面，拜登表示13号的行动是一场胜利，因为伊朗的袭击基本上没有成功，而且以色列在行动中展示优越的军事能力。伊朗13号出动大批无人机和导弹空袭以色列，一度迫使以色列关闭领空，导致航班取消。以色列航空业者14号宣布恢复正常营运。同一时间，中东多个国家也已经重新开放领空。 伊拉克民航主管当局在声明中宣布重新开放领空和恢复全国机场出入境航班，并且表示民航机不会再遭遇任何安全风险。约旦民航监管委员主席米斯托话俾呢一个国家嘅国营电视台 El Mamlaka 知，约旦领空已经重新开放，情况回归正常。黎巴嫩交通部长哈米表示，我哋从当地时间清晨七点起恢复机场航班运作，目前正度监控成个局势。他强调，贝鲁特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运作。德国总理舒尔茨带领西门子、宝马、奔驰等企业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在4月14日到16日访华，期间将会会见习近平和李强。舒尔茨的发言人表示，舒尔茨在抵达中国之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预计舒尔茨还将与中国同行讨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中共拒绝批评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北京和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并将他的外交政策和莫斯科保持一致，反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德国官员上个礼拜五表示，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出口令到莫斯科能够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并且导致中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声誉日益受损。去年德国发布了首个中国战略报告，阐述了中国的不公平做法和台湾潜在冲突对供应链造成的风险，并且敦促去风险化。4月15日是美国个人报税的正式截止日期，如果没有延期而未报税，纳税人将会被处以罚款。据美国国税局说，他们根据纳税人预期未缴税款的时间长短来计算未缴税罚款。未缴税款的计算方法是纳税人报税表上显示的税款总额减去通过预扣税支付的金额、预估税款和允许的退税额度。国税局在他的网站上表示，未缴税罚款不会超过未缴税款的25%。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个人可以申请自动延期6个月报税。如果不能够按时提交，一个重要的处理方式是填写4868表格，向国税局申请6个月的延期。这样可以延至10月15日之前报税。不过，延期报税并不等同于延期缴税。为了避免可能的罚款，应该及时缴纳所欠的税款。美国12家媒体星期日联合发表声明，希望拜登总统和川普遵循大约50年的传统，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登上电视进行辩论。今次签署声明的媒体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有线卫星公共事务广播电视网、霍士新闻、NBC 环球新闻集团、News Nation 西班牙语的环球电视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 PBS 的新闻时刻、今日美国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CBS。川普最近几个礼拜邀请拜登随时随地单挑辩论。川普的两名高级竞选顾问在11日致函辩论委员会，希望辩论时程可以及早开始。拜登阵营还未同意同川普进行电视辩论。拜登同川普曾经在2020年大选期间两次进行电视辩论。当地时间13日下午，澳洲男子考奇持刀在悉尼东区的西田庞迪购物中心持刀攻击购物的民众，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确认，在今次石杀事件入面，27岁的中国公民程伊宣不幸身亡。为了悼念在袭击中遇难的人，澳洲各地的政府大楼将落半旗致哀，悉尼歌剧院亦将在星期一晚黑点亮致哀。警方证实，被击毙的杀人凶手来自昆州的40岁男子考奇，上个月来到悉尼。他17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多年来接受治疗，疑似锁定女性攻击。警方15日表示正在调查原因。
当地时间礼拜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约300枚导弹及无人机，99%被以色列及美英法同约旦军方拦截击落。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礼拜日表示，在以色列同美国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努力取得成功后，拜登政府不希望与伊朗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在当日播出的 NBC 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当被问及中东紧张局势是否已经升级为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时，柯比说，拜登总统认为无论如何都不需要向那个方向发展。柯比指出，这次事件再次表明以色列并非孤立无援，相反他有盟友的帮助。柯比还指出，以色列对多个钟头内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的成功防御亦表明伊朗并不是他们声称的这样的军事强国。柯比补充说，所以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想看到事态升级，我们不希望和伊朗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上个礼拜六，澳洲悉尼邦代交界口的 Festival 购物中心发生持刀凶杀案，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礼拜一，一名中国公民被确认为死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确认在这次刺杀事件中27岁的中国公民程伊宣不幸身亡。据9号电视台新闻网报道，程女士在澳洲没有任何亲人。据中国媒体称，程女士正在悉尼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被刺当日她到邦代大型购物商场 Festival 买衣服，在被刺前几分钟还打电话给未婚夫。恐怖事件发生在礼拜六下午，警方已经证实被击毙的杀人凶手来自昆士兰州的40岁男子考奇，上个月到悉尼。他17岁时被诊断患有精神病，多年来接受治疗。礼拜日警方发布声明说，在购物中心内当场死亡的受害者有5人，另有1人在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此外，一共有12人中刀后被送院。今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拜登政府已达成协议，直接为三星电子提供高达64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该公司在德州开发电脑晶片制造和研究集群。商务部长雷蒙多说，他预计该项目将创造至少17000个建筑业就业机会和超过4500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商务部在上个礼拜表示，三星正在利用这一笔赠款，将在德州泰勒市的投资增加至450亿美元左右，增设第二家晶片制造商，先进的晶片封装设施和研发能力。这个比三星2021年在泰勒建立晶片制造工厂的承诺增加了一倍以上。三星位于德州奥斯丁郊外泰勒的集群将包括两家生产4纳米和2纳米晶片的工厂，此外还将有一个专门用于研发的工厂，以及一个围绕晶片组件进行封装的设施。除了64亿美元之外，三星还表示还将向美国财政部申请投资税收抵免。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即将在这个礼拜三举行大选。礼拜一，反对派领袖苏达尼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的控制力日益扩大，令人担忧。苏达尼表示，过去5年中国参与了很多事，他说北京对所罗门群岛民主的侵蚀性影响令他不安。他还指控中国共产党在幕后运作，协助亲北京成员留在国会。苏达尼说，中国共产党在本国的影响力令人十分担忧。在总理索加瓦雷执政的5年间，所罗门群岛热情拥抱中共，不单止大量中国援助和投资涌入所罗门群岛，双方还在2022年签订一项隐晦的安全协议。索加瓦雷已经表示，如果这个礼拜三他取得连任，他将进一步深化与中方的关系。曾任马来塔省省长的苏达尼是少数拒绝兑现中国支票的省级领导人之一，他担心未来有一日中共的金援会有附带条件。礼拜日， 德国总理肖尔茨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以加强与中方的贸易伙伴关系，并解决双方在中共贸易做法、及其对俄罗斯支持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西门子、宝马、平治等德国公司的 CEO 陪同肖尔茨从重庆开始了这次行程。肖尔茨礼拜日参观了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位于重庆的氢燃料电池工厂，礼拜一前往上海与德国企业高管举行会谈，并在一间大学发表演讲。礼拜二，肖尔茨将到北京与习近平同李强会面。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肖尔茨抵达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攻击。消息人士说，肖尔茨在前往重庆期间一直留意中东局势。肖尔茨将提出北京支持莫斯科和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重申德国不寻求与中方经济脱钩，但去风险化是必要的立场。日前有消息称，欧盟可能最早在四月中旬宣布启动对中国医疗器械采购的调查，并可能导致欧盟限制中国参与其招标。彭博社礼拜一报道，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展开调查多个月后，欧盟将对中国医疗器械采购展开调查，这个有可能引发与中国的新一轮紧张关系。知情人士透露，该调查是为了消除对于中共政府政策不公平偏向国内供应商的担忧，调查将由企业和成员国收集信息，初步目的是与北京方面展开对话，以确保双方市场都是公平开放的。这个将是欧盟首次使用国际采购工具，促进公共采购市场准入方面的互惠。报道称，根据2015年的一项中共国务院决定，过去几年多个省份采取了措施帮助中国企业提高向医院供货的机会。据欧盟这个月早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一政策转变使中国2019年在这些产品上的13亿欧元贸易逆差，在一年后就变成了52亿欧元顺差。礼拜一，市场追踪机构 IDC 发布报告显示，在全球智能手机行业整体反弹之际，苹果公司的 iPhone 出货量却是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近 10%， 主要是受中国市场拖累。报告显示，全球移动市场手机出货量增至2.8940万部，同比增长 7.8%， 三星电子重回榜首。三星手机第一季度出货6010万部，同比减少 0.7%， 市场占有率 20.8%。 苹果手机出货5010万部，同比下降 9.6%， 市场占有率是 17.3%， 排名第二。 IDC 表示，尽管该行业尚未完全摆脱困境，但新数据标志手机出货量连续第三个季度增长，表明复苏正在顺利进行。自去年9月份推出最新一代 iPhone 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努力维持在中国的销售，但中国市场的问题正在影响它的全球业绩。2023年第四季度，苹果在中国的智能手机货量年减 2.1%， 这一下降凸显苹果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今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多名美国官员日前访问了北京，与中方官员讨论中东、台湾和南海问题。在这份关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的声明中，美国国务院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会晤了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以及国台办副主任仇锡明，与会的美方官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问题高级主任贝兰和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双方讨论了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问题，包括中东、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台湾海峡、南海和北韩等问题。声明说，这次访问建立在最近与中方高层外交的基础上，以管理分歧领域和合作领域，同时减少误判的风险。 尽管美国官员表示，在经历了多个月的美中紧张局势后，双方的沟通渠道已经基本正常化，但他们亦警告说，北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将美中稳定关系置于风险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中东反伊朗联盟已形成，伊朗红人再被摩萨德斩首。赖清德就职典礼超过400外宾来台，以伊战争对应台海攻防。俄军将在这个时候攻乌克兰东部要地，乌克兰亮出两张底牌。美12家媒体联名呼吁拜登川普电视辩论，川普宾夕凡尼亚州再怒斥中共。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睇今日的新闻详细内容。伊朗在4月14号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都是巨大的。这一轮袭击本来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破坏，但结果证明几乎所有的无人机和导弹都被成功拦截。而这一次除了要归功于以色列先进的防空系统，同时亦离不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盟友的支援。这个凸显了伊朗在中东越来越被孤立，相反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更加稳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说伊朗发射了170架无人机、约120枚弹道导弹和约30枚巡航导弹，有 99% 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已经被摧毁。伊朗这一次空袭行动是伊朗自1979年以来首次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直接军事袭击，仿效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一些最大规模袭击，首先出动大规模的无人机，目的是令到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疲于应对，然后发射的是巡航导弹，最后发射的是一批速度更快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特点是难以拦截。这次袭击的规模之大，在现代战争中亦不多见。报道说，伊朗的袭击讲不上是突然袭击，是全面预演过的。以色列没有受到严重攻击，如果全面开战，以色列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卫还击，结果亦很难讲。华尔街日报报道，三名美国官员指出，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中大约有多达 50% 在到达目标之前就已经发生故障坠毁。另外，以色列之所以击退伊朗大规模袭击，离不开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阿拉伯盟友的帮助。以色列国防部公布，超过70架伊朗无人机都是被盟军击落，好像约旦公主萨尔玛 Salmar在加入约旦空军后的昨晚的首次实战中，驾驶战机击落5架伊朗无人机，战功赫赫。继美国约旦后，英国是第三个国家公开承认14号出动战机帮助以色列击落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另外，阿联酋和沙地阿拉伯亦承认，为了保护以色列时，他们协助美国、以色列、约旦、英国和法国新成立的联盟探测、跟踪和拦截向以色列发布领空移动的敌对情报。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阿拉伯国家帮助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来帮助以色列进行防卫，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 是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都经过了沙地阿拉伯和约旦的领空。根据国际法，对经过自己领空的武器装备袭击他国，如果不进行拦截的话，会被视为就是默许协助伊朗对以色列发起的攻击。以色列可以将沙地和约旦视为是伊朗的邦空，对约旦和沙地来讲，完全没有必要去替伊朗灭火，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对这些经过自己领空的非法武器进行拦截。第二个是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夹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阿拉伯国家，其实亦不希望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卷入到一场更大的混乱之中去。最主要的目的亦是想要压制一下伊朗的这种嚣张，突显出来其实伊朗是越来越变得孤立。多年以来，伊朗都一直通过代理人战争的方式不断地煽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现在我们看到他得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好像约旦和沙地阿拉伯越来越倾向于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甚至是公开的去帮助以色列。以色列能够和平共处，是可能获得长久和平的唯一的一条道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直接地去提供帮助，第一个强化了以色列在以哈战争这个问题上的合法性，对哈马斯所发起的战争是一种还击，一种自卫。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整个中东的混乱源头应当是伊朗，亦是越来越反感，所以选择或者是公开或者是暗中地去帮助以色列来压制伊朗的图谋。伊朗在袭击以色列后警告西方控制以色列，我们不寻求扩大战争，呼吁美英法德停止支持以色列，否则导弹会越过了铁穹攻击每一个国家。伊朗警告说，如果美国基地或该地区国家的领空被用来攻击伊朗，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瞄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基地。伊朗副外长表示，如果以色列再犯错误，他不会有12日、1日或1个小时，下一个巴掌将在几秒钟内发出，而且已经得到批准。而以色列战争内阁已经结束会议，并决定以明确和果断的方式回应伊朗的侵略。内塔尼亚胡已经拒绝了数名外国领导人的电话，这些电话试图劝了他不要对伊朗进行反击。以色列今日宣布将对伊朗进行报复。11频道报道说，以色列战斗机已经准备就绪，伊朗已经宣布如果以色列袭击他们，伊朗将再次以更多数量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在这个之后，以色列可能会再次进行报复，如果他们找不到外交解决方案，他们将正式发动战争。前以色列总理贝纳特表明，以色列的敌人是伊朗政权，而不是伊朗人民。他说，以色列正在为所有的人而战，在加沙、黎巴嫩和德克兰。如果这些伊朗恐怖分子透过隐藏在平民中而逃脱谋杀罪，这样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都会采用这种方法。以色列不会仓促地反击伊朗，成功地击毁伊朗导弹无人机是以色列的胜利，但不是以色列的反击。以色列和以色列盟友策划制定打击伊朗的具体计划。 X 账号以色列战争认为，他透露的重要资讯是以色列正在透过反击伊朗来巩固扩大反伊朗联盟。值得关注的是，因帮助伊朗向哈马斯转移数以千万美元计资金的黎巴嫩财长 Mohammed Sabrou 2019年被美国制裁，昨日被发现被击毙于自己的一间别墅内。一同被击毙的还有两个人，黎巴嫩安全部长怀疑他们是遭到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暗杀。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和准副总统萧美琴将会在5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外交部长吴超燮今日15号表示，目前预计外国有超过40团，包括友邦元首等 共有超过400位外宾来台祝贺。与此同时，中共已遭美国和盟友围困，几乎无法还击。除此之外，专家认为日前以色列和伊朗的大战对台湾的攻防是参考。吴超涉表示，有关赖清德就职典礼，友邦国家参与情况非常踊跃，亦因为外宾来的层次很高，有很多团，外交部担心协助的力量不够，还要从其他单位甚至从海外调回外交部可支援的人力来协助520相关活动的安排。他说，目前从海外来的团数应该超过40团，外宾来台人数可能大概有400至500位左右。吴超涉表示，中共外交部的战狼式作为，包括对来访的嘉宾、外交人员跟踪骚扰，甚至大规模抗议，引起肢体冲突。台湾外交部会小心应对，而且有高度警觉性，在碰到应该争取相关权益，绝对不会退缩。吴超涉强调，对于近期多国外使、民意代表访台，这个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除了台湾是第一线受到中共军事威胁，还有混和式胁迫，所以有美国朋友到台湾展现支持非常重要。纽约时报报道说，近日美日非首次举行峰会，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卫承诺好像钢铁般坚定，警告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基舰或武装部队的攻击，都将触发启动共同防御条例。对中共而言，美国的行动就是冷战的翻版，令到中共受困于美国和他的朋友和伙伴，从日本到菲律宾，沿着中国东海岸伸延，又沿着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甚至穿过太平洋，一直伸延到一连串具战略意义的岛国，将中共困在这个包围圈中。而中共的面对美国和盟友的压制，包括包围和打压下，除了严词谴责及加强海上巡逻外，几乎无法还击。除此之外，昨日14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大约300枚导弹和无人机，但 99%被以色列和盟国拦截击落这个情况。乌克兰透露，俄罗斯军队正准备在今年春末或夏季发动大规模攻势，来夺取已部分占领的乌克兰顿涅茨克、赫尔松、扎波罗热等州更多的土地。乌克兰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昨日14号亦表示，乌克兰东部局势明显恶化，俄军的目标是在5月9号前攻占哈西夫亚尔，然后再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进发。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亮出底牌，有两个策略。据金融时报报道，5月9号俄罗斯将在红墙举行大型阅兵仪式，普京会亲自主持俄罗斯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日子。俄军设定在这个日子之前攻占哈西夫亚尔，另外俄军可能计划袭击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早在3月下旬的时候，泽连斯基指出，不排除俄罗斯可能在5月底或6月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军司令索尔斯基警告，普京3月赢得连任以来，攻势明显加剧，乌克兰东部战线的局势近几日显著恶化，俄军正将力量集中在被占领的巴赫穆特以西地区，黑西夫亚尔距离巴赫穆特只有5到10公里，乌军暂时抵挡住俄军在哈西夫亚尔附近的进攻，并补充了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设备。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日益加剧，乌克兰已经转为全面防守态势。同时，泽连斯基采用了双重策略，一方面释放信号，表示愿意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包括邀请俄罗斯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和平高峰会议；另一方面，乌克兰筹备了新一轮大反攻计划。乌克兰为了弥补目前兵员不足的问题，最近宣布打算动员所有妇女参军，应对未来可能的大规模反攻， 另外，泽连斯基亦透露了新一轮大规模反攻计划。他强调，尽管在兵力和装备上处于劣势，但凭着西方的支持和高品质军备，乌克兰有信心扭转战局。这个计划的实施就是要确保援助武器达到标准，并且西方必须持续提供援助就可以实施计划。有消息说，乌克兰不会听美国的话，将继续攻击俄罗斯电油厂，因为美国没有兑现承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暗示。据 ABC 报道说，14号拜登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利斯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康奈尔进行了交谈。舒默表示已经达成了共识，也就是国会应迅速采取行动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援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众议院将再次尝试投票支持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但他没有具体讲明会不会对乌克兰的一系列的援助计划亦进行投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纳表示，他预计这个星期对乌克兰援助进行投票会通过。美国的总统大选候选人辩论一直都是各大电视台的吸睛卖点，但2020年因拜登拒绝，因此没有举办几多次。但现在左媒的收视率都在大幅下滑，因此总统的电视辩论可能已经成了各媒体创造收入的少数机会之一。加上川普的呼声很高，而拜登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少美国人的口病，因此据报道，14号美国有12间媒体联合发布声明，希望拜登和川普遵循约50年的传统，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上电视进行辩论。这12间媒体是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有线卫星公共事务广播电视网 C-SPAN、 Fox 新闻、 NBC、西班牙语的环球电视台 Univision、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 PBS、 新闻时刻 News Hour、 今日美国 USA Today， 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基本都是左媒。而最近几个星期，川普更数次邀见拜登随时随地单挑辩论。川普的两名高级竞选顾问在11号致函辩论委员会，希望辩论时间可以及早开始。4月13号，川普前往重要的战场宾夕凡尼亚州，他在竞选集会上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誓言要对中共更加强硬。集会当日天气寒冷，但支持者一早就在门口排长龙，据说最终入场的高达42000人。川普说，对他的起诉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作数审判，美国正在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不赢得这一场选举，这个国家就完了。川普提到，因为美国的软弱，下一个就是中共攻台，而如果自己当选总统，会令到这一切停止。川普说，美国和中共已经在战争之中，美国在贸易上必须对中共更加强硬。他说，中共整我们，我们就整回他。今日15号，川普已经抵达纽约一间法院，有关封口费的审判在星期一开始。川普的律师坚持认为，绝大多数是民主党人的曼克顿陪审团已经受到有关川普的负面宣传的影响，案件应该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更改地点的请求已提交给了一组上诉法官，他们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考虑这个请求。
伊朗攻击以色列，结果将深远影响台海军备。新加坡总理李显龙5月中卸任，交棒副总理王循才。避免制裁，中俄新同伪装成废料进行贸易。英国发布香港报告，中共国安法在英国无效。 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日前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的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空袭，不过以色列已经有准备，并未对它造成重大伤害。有观察人士和专家认为，从俄乌战争到伊朗这次攻击以色列，都讲明以导弹为主的战法效率其实很低，这样对台海两岸的军备都有深远的影响。2024年的4月14号，伊朗首次直接从本地攻击以色列，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300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伊朗说这次袭击是为了报复4月1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发生的领事馆遇袭事件。在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领事馆遭到致命袭击之后，伊朗发誓要进行报复。虽然以色列没有承认该领事馆遇袭事件是他的所为，但是一般人普遍认为以色列是幕后的主使。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伊朗派出170架无人机和30枚巡航导弹，但是没有无人机或者是巡航导弹成功进入以色列的领土。他指出，伊朗还发射了110枚弹道导弹，但是只有少数抵达以色列，击中以色列南部的内瓦替姆空军基地，基础设施受到了轻微损坏，但空军基地仍然正常运作。美国、英国和约旦等协同以色列拦截了这次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和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做空中相撞之后发生爆炸，发出耀眼的火光，好似一场空中烟花秀。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还没有抵达以色列领空的时候，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在社交媒体 X 上贴文说，攻击可以说已经结束了。社交媒体 X 账号文超谭古论金认为，伊朗这一波报复攻势表演程度大，主要是向内宣交差。然而一些时政观察人士认为，这次攻击行动的结果将深远影响台海军备。上海军事学者赵楚对中央社表示，伊朗这次在短时间内发出300枚飞弹和无人机，规模非常大，但是结果呈现在世人眼前，加上对进行中的俄乌战争的观察显示，过去被视为杀手锏的高超音速飞弹在作战中效率其实很低，美军提供的联合防空反飞弹作战系统对付它非常有效，这样对于两岸军备发展和战法都有立即重大深远的影响。事实证明，想透过杀手锏级飞弹武器造成对手致命伤害的是无用的，是以防御为主，高度资讯化的战场监测控制系统才是更加廉价有效。他认为，有鉴于此，中共从装备到战法必定都会做出调整，但是这个势必要花好几年的时间。飞天大学教授、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的博主张天亮认为，中共在渡海登陆台湾作战前肯定亦都会用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做第一轮的攻击，但是现在的结果显示，无人机被拦截的成功率是100%，导弹的拦截率是99%，相较于以色列的铁穹，美国武装的台湾防空系统不会比以色列差。因此这次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单止震慑了伊朗，也都震慑了中共。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在星期一4月15号正式宣布，现任总理李显龙确定将会在5月15号卸任，他的总理职务会交棒给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循财，由他接任新加坡的第四任总理。随着李显龙的卸任，意味着独立建国后李家执政新加坡的局势将会暂时划下休止符。新加坡官方声明指出，李显龙已经向总统推荐王循财接任下一任的总理，而新加坡国会长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这个提案势必会获得批准通过。 自从1965年独立建国到现在，新加坡即将在5月15日迎来第四代的总理。前三任的总理分别是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掌权14年，由1990到2004年。当年李光耀卸任之后，依然留任内阁资政，一直到2011年才和吴作栋一起完全退休。事实上，随着吴作栋上任开始，李显龙的接班计划亦都随之启动。他跟着这位政坛大佬身边学习了14年，直到2004年才正式接了第三代总理的职务。现年51岁的副总理王循才拥有哈佛大学和墨西根大学双硕士学位，毕业回国之后进入政府服务，长年担任财政系统幕僚官员，从2011年开始投身政坛，被提名参选国会议员，并持续连任到现在。王循才在2014年首度入阁，担任青年文化部长的职务，一年之后转任国家发展部，掌握新加坡多项重大国家发展计划，短暂地接掌一年的教育部之后，2021年以黑马的姿态入主财政部，并成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人物。在总理办公室宣布没几耐，即将在5月中旬接任新加坡的总理吴循才在他的脸书上发布影片，要求大家和他一起打造狮城闪亮未来。他在影片中强调自己将以最谦卑的姿态承担起这个重大责任，并期望和新加坡民众一起努力，替国家开创更加亮眼的未来。他说，我在2011年受邀加入政府，从未想过有这样的一日，自己能够成为新一任的新加坡总理。未来我将竭尽全力地服务这个国家和人民。在这里，我隆重地邀请所有新加坡居民分享你的梦想、点子和热情，同我和我的团队一起打造新加坡耀眼的将来。为了规避西方制裁，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和中共以伪装成废料的新铜线材来进行交易。根据路透社4月15日的报道，消息人士指出，这些新铜线材在偏远的新疆维吾尔族地区被中间商撕碎，让人难以和废料区分，令到出口商和进口商都能够从废料和新金属征收的关税差异中获利。俄罗斯在12月铜棒出口关税是 7%， 低于废铜 10% 的关税，进口到中国的铜棒按 4% 的税率征税，对俄罗斯进口的废铜不征收关税。伪装成废料的新金属从去年12月开始就开始销售，并反映在中俄两国数据差异上。中共海关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中共从俄罗斯购买的废铜数量大幅增加，而路透社从一家商业数据供应商处获得的俄罗斯数据显示，出口到该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废铜数量可以忽略不计。在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而遭到美国对他实施制裁之后，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公司寻求出口商品的主要目的地。美国和欧盟亦都已经对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不单止是这样，华府和伦敦13号宣布禁止金属交易所接受俄罗斯新制造的铝、铜、铜镍，并禁止这些金属进口到美国和英国，以中断俄罗斯的出口效益，而将新制的铜线材料撤税，让它看起来好像废料，是掩饰新材料的有效方法。新型高纯度和长细棒主要用在制造电力电缆，通常会制成铜盘形状方便运输。相反之下，废铜就是已经使用过的电线、管和管道的混合物，它们被切成果粒大小块，或者好像面条一样咁盘绕和压制，以便运输。消息人士说，由于中共对维吾尔族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限制进入新疆地区之后，这种撕碎的方法没有被引起注意，而除了避税之外，破碎的金属亦难以识别和追踪，因此更加容易出售给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从去年12月开始，中共从俄罗斯进口的废铜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大约是 97%或者是6434公吨在12月通过新疆阿拉山口边境运嚟。但是根据俄罗斯海关数据显示，俄罗斯同一月只向中共出售了73吨的废铜。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制造商消息人士说，这种来自俄罗斯的废料实际上是铜棒，但是没有被宣布为铜棒，我不能够透露更多的细节。消息人士补充说，这种材料可以直接被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铜制造商使用。英国外交部在星期一4月15日发布2023年下半年香港评估报告，报告强调中共的香港国安法在英国没有任何效力，并向在英港人保证你们在这里很安全。英国外交部在报告中谴责中共违背承诺，外交部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双方同意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除外交和国防外的所有事务上保持高度自治，限期至少回归之后50年，但是不到23年之后，北京就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并补充说，中共这样做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在中共国安法之下，香港的政治反对派被消除，异议人士已经被定为刑事犯罪，公民社会已经被边缘化。报告还敦促中共废除在香港执行的国安法。英国批评香港当局寻求推行国安法的域外效力，并表示2023年7月和12月香港警方对13名旅居海外的人士发出逮捕令和赏金，这些人只是因为行使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其中很多人现在居住在英国。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报告的前言中写，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恐吓、骚扰或者是伤害英国境内的个人。国安法在英国没有效力，我们同香港或者是中国都没有任何有效的引渡协议。我想向我们尊贵的在英香港群体保证，你们在英国是安全的。中共自2020年6月30日起对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在国安法时代，香港人的民主抗议和集会活动已经走入历史，香港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被摧毁殆尽，行政、教育、立法领域无不受到冲击，数百名民主人士被监禁，数万名居民选择离开香港。今年的3月19日，香港又火速通过了配受全球谴责的第23条，并在3月23日生效。尽管英国星期一发布的是2023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半年评估报告，不过卡梅伦在这份香港报告的前言中也都批评了香港新通过的第23条。卡梅伦写话，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人民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作为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国，当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政府采取破坏法治或者是削弱香港权利和自由的行动的时候，英国将不会动摇我们发声的责任。国际社会批评第23条是中共和香港当局压制异议的新工具。国际特赦组织中国议题团队主任沙拉布鲁克斯说，第23条对香港的人权造成了另一次毁灭性打击。人权观察说，这个新国安法将会将香港带入专制主义的新时代。现在即使是拥有一本批评中国政府的书，亦都可能违反国家安全，并意味着要在香港服刑数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